各位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今天是第八次，对不对？是八次啊，第七呀、啊。OK， 好，大概是预计上啊，玄义我所准备玄义的最后一回，下礼拜原则上还放在玄义的范围里面，我把它称为叫做第七重玄义，叫做三十叛教。那三十叛教出自于心经优正，所以下礼拜各位一定要把心经优正带来。那这样子的话，我所准备的八次讲课的这个波罗蜜多心经的玄义算是圆满了。然后下次我们就从心经系列里面陈观法师的心经显说啊来开始破题。先就陈观法师他在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部分呢，非常大量的用唯识现观来加以解释。那么当然他会合到中观的空性义，合到真如如来藏的这个法性义，这些性相圆融的一种论述的方式呢，我们很白话的哦。大概我预计应该是四次以内会把心经显说那段陈观法师的解说文呢、先略略看过，等于呢又重讲一次心经嘛。我们玄义这一段呢，今天这一段算是第几次讲，应该是第三次了。对，我个人的前面五重玄义讲过一次嘛，恐怕还不止一次。然后圆彻法师的科句讲一次，现在呢是这个魁觉法师的科句分两回，也又把心经讲一次，算起来完整的把本部经啊，按照我个人的心得，圆彻法师的科句、魁基法师的科句呢，各分说了，略说了一回，让各位对于全经有一个脉络的总纲。然后下礼拜把魁基法师优赞的序文，我把它当作判教来看。然后它里面用的就是《解深密经》三十叛教的一个佛陀自说叛教的一个说法，让我们来了解唯识为什么在《解深密经》当中被当作第三十教。我们在台湾算比较不熟悉唯识的三十叛教，其实不是这个，不应该讲是唯识的叛教，应该讲是《解深密经》世尊自己的叛教。在咱们汉传佛教，通常多半大概最大主流应该是天台叛教，再来是显首叛教，然后呢至于解深密经的叛教就比较少人说，可是在藏传的叛教主要是解深密经的三十叛教，其他的呢是应承中观派自己的叛教，然后令马派也有他的叛教，这些叛教思想当然都是后代大德说的，可是唯有出于佛所说的大概就是解深密经的三十叛教，出自于解深密经的无自心相品啊，那段文很长，不过他经过魁觉法师非常简练的摘要啊，也等于替我们把整个佛法的三十叛教思想做一个相当清楚的陈述，希望对于比较不熟悉解深密经佛陀自己亲自所说的叛教思想的汉传的学佛大德们呢，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啊。当然宗师所说的有他的擅长啊，有他的见地，那么也有当时历史的意义，可是从佛所说的来看，我们怎么去看出他对于整个修行有什么样子的主张跟教导啊，我觉得在我们下一回看序文的时候呢，请各位记得一定要把心经又再带来啊。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魁觉法师的科句啊，梵文科句，那么他全文呢可以说是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啊是属于显义啊，从显教的角度来去彰显法义，那么魁觉法师给他定个名称叫做说法词跟义词，他说说法义二词劝什么？劝信 劝学。劝信者是大乘一切的下手。其实我上个礼拜说过，信心包含三件事情。第一个，一定要信中道实相，也就是信真如。你不信中道实相，你不信真如，你根本不能够叫做大乘的弟子。那我不是硬说要把大乘跟二乘分开来，而是大乘的不共法义源自于佛陀的教导，可是他在演绎跟诠释乃至于实践还有功德面上的确有他非常不共的部分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下一回学习解释灭经的无自性相品佛智说的三十判教的理由。因为这种思想并不是大乘的佛教徒这么说的，除非你不相信解释灭经是佛说。如果你相信解释灭经是佛说，那么大乘的不共的思想，这个所谓的中道实相，也就是所谓的信真如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信心的第一件事情。可是问题是，你不学习真如的思想，你也不能乱说什么是真如啊！你不能说酒肉穿肠过，对不对？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个话不是随便讲讲的。背后如果你没有真正意念乃至于学习过文思修的真如法义，你不能够这么说的。那么经过你非常清楚的清净善事正闻熏习如理作义之后，你从法随法行的行的角度能够行得出甚深跟般若相应，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信真如。所以信真如是一个绝对的自行啊，不是迷信啊。你没有相当清楚的明白，心里面没有疙瘩的，因为你所有的疑根通通在理论上被说服了，自己跟自己商量，绝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是说我姑且相信吧，暂时就随你这么说说吧，你如果有条件的接受，那不叫做真的信。因为信就会发愿，发什么愿？发成佛的愿，就是菩提心。那么有的愿一定会行大悲，因为你三业行不出大悲，算成佛吗？啊，算成佛吗？好，你有了菩提心成佛的愿，你有了大悲心在三业上的实践，你就一定会去体现无所得为方便。在一切行业功德上，你怎么去做到？这个都是叫做信真如、信中道实相的内容。信在唯识的说法，白法的定义很清楚，它是源自于自信清净的三种功德。第一个就是信真如、信中道实相。第二个要信十方三世佛菩萨，一切包括阿罗汉圣僧们、护法们，他们的功德力存在在法界当中，有不可思议的法界力量。如果你不信这些功德的存在，你没有典范可以效法，你发觉前面没有人，后面没有人，那你就孤绝一生啊。你在法界当中自己挺立在那个地方，你不觉得你自己好像是中流砥柱还是孤儿啊？中流砥柱太增上慢了，孤儿也太烂了吧，对不对？只有你一个人行道，你行的道叫道吗？就不叫的道嘛，那叫特立独行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管你今天是起增上慢还是卑劣慢，老实讲都是有我的思想，那不叫做信功德。真正信功德者是从中道实相去看清楚功德是生活的本然。你没有这些圣人的功德存在，你以何为典范？前面没有人这样子做，你不是这样子模仿学上来的，你跟谁学啊？你的老师是不是你的典范？如果你姑且说老师这边只是得到他的话语言说乃至于一些字字片语，然后呢招摇撞骗拿旗帜来说你是佛教徒，我觉得那个就某一位仁波切说就是近乎佛教徒，好像佛教徒，你讲的学的是相似佛法。即便我这么说，我的言论也是被要检验。所以第二个信功德，信功德。第三个信己能，己不只是自己而已啊，己是众生的自信。每一个人你只要信，你只要愿，你就能。实相要信，功德要发愿，没有人发愿功德表现不出来。可是你要去照着人家老师教的东西去修炼嘛， 对不对？你不去修炼，然后呢你又不相信自己能，然后呢就等待人家救苦救难啊，不救怎么样呢？不救你就耍赖吗？就生生世世轮回做凡夫吗？然后好说歹说讲了一个真上身啊，世世常行菩萨道，可是行了自己心中是堕落的道。你心中作何想法呢？你相信每一个人能吗？在世间世上你早是分别众生，弃舍众生，不相信众生，还把自己比作上帝。这些在世有太多众生形象。就因为看到这个东西，所以你就更发觉这些道理应该有人教。如果我们只是随方便教，大家不知实相，大家没有功德典范可以效法，自己想自己是，走的都是事业心，都是事业心，都是有所得心，都是世间的有为心、生灭心、杂染心。那什么是清净心呢？清净心是不被烦恼系缚的，不因为不为烦恼，随着自己的颠倒梦想八分别去生三世，不随着这个东西，这当然是比较理论的东西了。这是真的信己能背后的深意。你这三种信心的功德力发不出来，你入不了大乘之门。他信的所缘是什么？法。法是佛所说的话。佛在自证量之后流出的语言嘛。对不对？而且语言不是他想说就说的了，是看到众生有病啊，对当机众以他为上首，讲他这一类的人，你这一类人都要这么做的，对不对？然后他看清了众生，讲过了众生的相应法之后，他就事先涅槃了。因为再多话也不过如此吧。我话都讲完了，当有一天话讲完了，你还要重述的时候，重述给谁听啊？重述给那些耍赖的弟子听啊。那弟子就说，你既然还活着嘛，你把你的脑袋瓜当活字典嘛，没有事情，老师，请问什么叫做七真如？你给我背一次看啊。把老师的大脑当词典用，弟子永远都不上进了，就永远不上进了。所以只好怎么样啊？只好去戏啊。他去波涅盘，他是视线缘机，为什么？因为魔劝的，谁是魔？无欲魔、烦恼魔、天子魔、死魔，大家都在劝呢、啊。大家都在劝呢、啊，劝他说：“你那魔去以后，我不能独立的，对不对？啊，既然你受量之战，啊，你就去嘛，就赶快去啊，去就去啊，谁怕谁啊，对不对？”于是他就只好示现。那示现他还不甘愿。不等到他的传法弟子大家是出现，怎么烧他都烧不掉，对不对？脚还伸在整个那个裹尸布的外面。等到传法人来了，他决定接法了，对不对？接法了，就随着大火徒弟烧身舍利，然后分身法界随大家供养，其他供养。所以从此呢，正法进到了相法，对不对？变成大家以前呢，看到佛在就拜佛了。那以前现在佛不在了，只好拜他舍利所藏的塔身了。那最后就造了塔，造了像。早期还有拜菩提树的啦，啊，那后来呢，塔都建在庙里面，又拜庙了。那庙里面摆的菩萨佛的像，就拜菩萨佛像。然后呢，没有去庙里面呢，啊，就请一尊唐卡到家里来，也就是慢慢越来越方便了。方便下来之后，什么是佛就忘了，就忘了。佛是把头理光的人，对不对？像我发慢慢秃的人，是不是比较越来越像佛一点呢？不是啊，佛不在头发的多少上嘛。所以佛说不能够用色相，不能用音声，不能用他讲什么话的模式来去判定他是佛不是佛，因为佛并不是向外的东西，佛不仅并不是向外的东西。所以从一路这样下来，我们前面定掉了五重玄义，般若心经是以什么为宗啊？以无相为宗，就是说你不能拘泥在相，但是你不能够没有相，相上不能没有规矩，你想怎样就怎样。 你想怎样就怎样，你卖弄的是我所，行的还是我见跟我慢，根本所依还是我痴跟我爱，都是七世的莫那世在那边内执根深气界种子法为我，作怪的烦恼，作怪的烦恼。不要以为你做的是清净行就不是烦恼哦，它还是的，它还是的。所以心经要一路铺排下来啊，所以魁寂法师一开始讲破二执显二空，讲出了修行的根本。法义二词的法词，随着圣言量有这么多该要信，信有三种功德，于是要学，对不对？学什么？学义，义词就是它的道理性。佛讲那么多东西，它的法义，法所显的义是什么呢？它里面要做什么道理呢？道理要怎么去实践呢？于是义词的部分就有理，就有行，就有果。教的部分是教言，是佛所说的话，那是法。法词纯粹是就教言说的，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那么由教当中你要去思维其理，如理作义，然后呢按照次第行，最后证入无次第的果，从这样子去信受奉行。那么我就进一步就问了，那你学什么呢？义词不是懂一堆的道理，我知道了啊。菩提是什么？知道了。涅槃听说有四种，我也知道了，对不对啊？般若听说有三种，听说有五种，对不对啊？如果跟你讲般若有108种呢，你是词典翻得完哦，我看恐怕是翻不完了。义词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整个法词、义词、二词就是要劝信、劝学。学什么？三学，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从哪里下手？其实并不是从戒下手，从正见下手。什么正见？二空正见。因为你必须去闻思修二空正见，才知道二空正见跟我们平常随顺自己的无始劫来的无明习气，那个二执啊，所生的二障啊。什么执着？我执跟法执。什么障碍？所知障、烦恼障。太多东西自己不明白，很多人为了要解决所知障，一生在求学，博士还要念七八个，学完之后呢，堆叠一堆的知识系统消化不了，烦恼障每天困扰在情绪里面。不要说你现在没有发作，情绪是就像黑色的按钮一样，等那个因缘成熟了，你被按到了，你的烦恼就现形了。你以为我们阿赖耶识的深处有多少黑色的按钮启动了没有？不知道。你希望它有一天被启动才修行吗？我想不好，那是下下之策，对不对？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就知道那些黑洞有哪些个嘛，对不对？它一直不断在吸纳法界当中黑暗的能量，你何必随它一直不断的吸收呢？所以早早从摄影量当中就要知道有这么多的陷阱要解决。为什么不在自己福报还够的时候，一根还名利的时候，赶快去把这些事情弄清楚搞明白呢？所以要先学习正见。正见学了，闻思思慧来了，就要正思维，好好去想想这些道理，离开文具去面对你的生命，去想想看，面对你这一生最难搞的、最放不下的，对不对？最对立的一切的罪，像我们以前在做品管，品管要解决问题，就是那个最大频率、最大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先下手。你不要先去搞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什么问题最大？先从它下手。这是80/20原理。你花80%的力量去解决那20%的关键，解决了，它就发生80%的效果，剩下的事情慢慢来，对不对？那在佛法的观念里面，什么是那20%？可是却有80%严重影响力的东西，生死这件事情。你生死的实相不搞清楚，你对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跟做法，你没有摆定生死的正见，你对生死没有正思维，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表面功夫。因为呢，就是在诅咒自己，对不对？今天不会死，明天大概还不会死，什么时候会死？我知道会死，不定什么时候来，不定什么时候来，这件事情是最可怕的。死也不是最可怕的， 问题你死了之后带走什么，留下什么，那是你不自在的东西，那个是问题啊，那个是问题。好，你说我这个问题我也不在乎，死了就尸体一个，随它烂嘛，对不对？烧一烧丢到海洋里面，你还污染海洋呢？你为什么不学习海洋的功德？你随便往哪一丢，恒河都一概的把所有这一切的杂染带到大海去，你的心呢？你的心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我们的心呢？你的心就怎么样去看待生死这件事情？所以正见之后要正思维，正思维要培养一个对生死正确的态度，然后觉知而行。所以人家基督教说有没有觉知的，大家把眼睛闭起来，想要觉知这个受洗的请举手，请举手啊！那为什么眼睛闭起来？不希望看别人举，你没有举，对不对？我不想举，我就不举，完全是自己决定。咱们皈依啊就不太一样，对不对？也一样啊，你去参加三皈依大典啊，来的人就是理论上你已经抉择要去做皈依了。那皈依完之后就有人讲这种话，师父啊，我因个告喜的看你啊，不晓得他帮你做见证啊，因果还是你自己背啊。背完了之后呢，你去哪里他会去那里看看你啦，对不对？看你那个时候还有没有得教啊，对不对？得教的则教啊，不得教就不教啊，如此而已啊，对不对？所以这样子找人替你做见证，所谓的和，这个是我们其实要想想的。那这就是从二空正见到二空的正思维觉知，你一定要皈依三宝，随后的生活就应当要随时念佛念法念僧。当然你就道理面上来讲，就不能只是念阴身的佛事，你要从阴身的佛事当中去跟你内心当中的如理作意去相应，因为本经来讲要跟般若相应，这就是破二执显二空。里面所讲的就是破能观执破所观执，对不对？破能观执的部分呢，有破人我执，有破法我执啊，有破人我执来说人我空，来破法我执呢来说法我空。那这些文言的道理，我们上礼拜讲过了。那么由这样子的破二执来显二空，二空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斗点一切苦厄，一切苦厄是要我们度啊，生出一个般若蜜的心啊，不要在苦里面沉溺，不要把苦当作是正常，也不要在苦里面觉得它一定会过去，因为苦如果没有正确的解决，苦是过不去的。纵使暂时因缘散了，过去了，它还在来的，因为因没有解决嘛，因没有解决嘛。所以苦的所缘、苦的境界、苦的遭遇，只是提醒你，阎王拉警报了，对不对？一更了，两今天了，三今天了，你什么时候才会醒啊？什么时候才会醒？所以它是暗夜的明灯，苦是那种天鼓，天鼓已经集起了，三今天你醒觉不醒觉？所以呢，咱们生起来呢，寺院的修行呢，总是在三今天敲什么？敲钟啊，打鼓啊，叫醒大家，从沉睡中大家起来做早课了，对不对？啊，幽冥中响起，啊，天鼓是法音，钟是叫起在幽冥界当中沉睡的无明，叫你醒觉，每天要你醒觉，每天要你醒觉，晚上睡觉安丹之前击鼓，让你知道带着法音入梦，带着法音入梦，整个一天生起来的至少最起码的五趟功课。每一件事情，包括整个一个出家人的八万细行，在在处处都是思维法义。所以从正见之后正思维，进而正语正业正命，每天就这样子认持你的三业清净，然后保持这样的精进的生活，叫做正精进。这样了之后，佛法僧三宝的自心功德在你心中正念不忘失，达乎正定，八正道。八正道，从二空正见下手，过这样的生活就叫做度一切苦厄。见苦就生出般若蜜的心， 我一定要解决，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前人解决过，他们也不再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定能，对不对？发起三种信心：信实相，信功德的典范，信众生皆能成就。这样信入之后，开始学戒定慧三学，然后呢，就举舍利弗当作典范。他就不叫廖成林啊，他不叫，对不对？他就叫什么舍利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整部心经的教法就这四句话讲完了，他的关门也就是这四句话也讲完了。而后我们入文句的重点就是讲这四句话，这四句话之后证什么功德呢？证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六义。由四句去显六义，带着这个四句六义，对不对？四句是法体空，六义是法义空，法义空。所以你就真正要在四句当中起观，顺着我们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的教导起观，起了观之后呢，成就法义空，在生活的层面，用这六句六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来改变观念，修正态度，亲近我们跟一切人事物之间的关系，过一个般若的生活，对不对？展现涅槃的功德。涅槃的什么意思？没有被烦恼系缚，不被烦恼逼着你去做或者一定不能做的事情，过一个般若的生活。于是我们上礼拜大概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的法义空就是舍利子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到这里为止，对不对？那么我们也大概略略说了别显所空，别显所空就是从前面的总告章空底下为我们别别讲，当你成就了二空正见，二空正见就是法体空法义空里面的四句六义，你这个道理充分明白了，你就要体现在一切生活当中，对底下的六门要起正观，这就是别别说空，在这六门上来显出你空性正见的一种修养，一种智慧，还有功德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别解所空。我们用二空的正见的思维，到底要空掉什么呢？空掉底下六件事情的不正见。慧济法师又把它分为无远观、无近观两件事儿。上礼拜也简单讲过，何为无远观呢？远观就是心外，在道理层面上，在所缘境上面，而一切的所缘，佛陀不跟你讲，佛陀不跟你讲，你去这个看我们的世间哈，我们所有的这个物类啊。分成生物跟非生物，生物呢再分成界门纲目科属种，佛法不用这样去分类这个我们的世界观，它怎么分类？分来分去分作三大类，这三大类背后要讲的就是三件非常重要的缘起正观。他说运讲五运，说处讲十二处，说界讲十八界。再考考随着我一起共修这么久的学长，讲五蕴，佛对什么样子的人刻意选择五蕴的话题来讲啊？迷于果报的人，对我们这一期为什么生作为人不知道，我爸妈就把生下来了，这还有什么理由要问？很多人一辈子他不去问我从哪来，此生灭之后我往哪去，他没有兴趣，果报就好好的吗？对不对？去用此生了此残生，死了就算了。对于果报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但不是如来啊，他完全是断灭理论，无中生有，我此生就像显现，报尽了一口气不来，死了算了，也不会有半点云彩，这叫做标准的断灭见，无因果论者，享受这一生五蕴带来的苦乐，了此残生，我们称这种人叫做空过生死。他偶尔为善， 常常在无意间行的仍然是恶。难道这些事情不管他耳后受不受了，光他作业残留人间的影响就贻害千年，是不是这样子？今天你造了一个什么业，业又成就一个四大的果，设法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会轻易就消散的。你定了一个恶法，恶法行在人间，它也会危害好多年。你创下一个理论，写了一部书放在人间，它影响多少人，产生大邪见。还不讲你该受什么罪你就受去吧。可是你留下来的东西引别人受罪，引别人受苦，引别人生大邪见，那问题可大，那问题可大。所以迷于果的人，佛千心好，非常用心的去跟他讲五蕴的道理。所以五蕴跟你讲一切法是色的实相是什么，是四大能造跟所造色，中间的相依跟相属的关系，于中显现什么无我，五蕴的性也不是我。讲这么多的五蕴无我，离蕴无我，即蕴非我的道理，为什么叫你不要爱恋在五蕴的受想行上面？你爱恋在五蕴的受想行上面，你是追逐感官知觉短暂的苦乐受，你对他无边的想象，那不过是你抽象观念的演绎罢了。你于中相应行的造作，不就是创造相续因果的业力吧？更重要的是，由此熏习藏在你阿赖耶识的东西，你带走的是什么？带走的是你万一还在做人啊，你还这样子继续干，然后一生一生会更好吗？我看不会，我看不会。文明可能会因为人啊找到了科技可以越进步，可是世间啊它的功德力啊会变成越来越 M 型的社会，对不对？好的越来越好，坏的就越来越沦落，然后呢 M 型的社会就开始产生了棒槌的脱离，对不对？脱离之后呢，白派跟黑派就对立，就继续打架。那本来白的可以脱离这三界的因果了，可是他因为跟黑法的对立，所以白者做天，黑者就做修罗，修罗就开始打天，天受伤了回去之后很没面子，很没面子，就想怎么去整修罗，对不对？于是天跟修罗的战争就会令我们的天地不安，于是就开始有人创出了2012年的末世理论。这个世间是终究有一天要末的了，不得不没了，这样对立下去没有不没的可能啊，必然要没。可是什么时候没，对每一个人的时节因缘不同，对不对？于是有很多人希望我自己不要在末世的时候得到灾难，于是他就兴建空中楼阁啊，地下城堡啊，海中走廊啊，你创各种的科学就让自己苟安于一时吧，那又怎样呢？那又怎样呢？我们看到世间的新闻，所有一切的报道，人心的思辨，都在思维这些道理不明白底下自己找出路。每一个人用各种方法都在找出路，可是问题他的出路去处是什么？没人问。佛法跟你讲，真正的去处只有两个。第一个，明白缘起的实相，称为菩提。第二个，再也学会不要被烦恼驱策去造业。要在业上见道，不要在业上造业。佛法的道理方法其实一直都很明白。所以对于迷于果的人，跟你讲不要爱恋受想行，不要迷失在色法上面，注意你的事心，它的熏，它的变是管控着一切的因果。如果你于这一生不如意，你要修清净的因，对不对？这一生见长者，希望能够保任者，继续要修他的因。重要的事情要自尽其意，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叫你断恶修善，自尽其意。这是佛法千古以来共于世间的教导，没有例外。 可是佛法还有更胜出者。有些人对这期的果报他能够安顿，对不对？他也不会去哀怨说我为什么把我生到只有160公分呢？人家180，我为什么长不高呢？我为什么中年就地中海？这些问题你再也不抱怨了，然后呢，再也不对于未来会有什么不知分。明明就是一些小猫咪，你想当老虎，对不对？好，你做了一些不正当的期待，你永远也实现不了。所以没有了对未来不正当的期待，没有对过去的哀怨，然后呢，对于现在，他活得非常的勇猛积极，真的是断恶修善，自尽其意。可是他还是迷于第二件事情，缘。对于迷于缘的人，佛为他说了十二处法。因为业，如果你没有学缘起正见，业只有两种、三种啊，善业、不善业，还有无记业。善业感生人天果报，不善业感生下三道。无记畜生吧，人你送了身为人也是呆呆笨笨的，对不对？脑袋瓜用不上多少功夫。所以善恶无记业导致的结果是三界的果报，乃至在欲界里面都处理不了，不要说是舍界跟无舍界。那至于三界是怎么回事，基本佛法可以去了解一下。佛法有它对世界观，世界观是一种现生命现象的呈现，可是呈现并不是重要的事情。佛法讲这些呈现，如果有可能的话，背后佛法的原因是怎么论述的，那个原因就叫做缘起正见。迷于缘起的人，佛为他说什么？十二处。十二处就说随顺世间吧，随你有内六根吧，内六根对的就有外六尘吧。他把世界根生七界分为两大类嘛，各用六法来分类嘛，对不对？你怎么去见世间？眼啊、耳啊、鼻、舌、身，乃至于意嘛，对不对？除了意缘法尘之外，前五识前五根都缘所谓的色境，那所缘的呢？色身香味触法，对不对？这是我们对于生命现象，两种具体生命现象，所有的科学、所有的世间法，都在这十二处上面。佛法问：这六根对六尘，或者叫六境，它生什么？生什么？六识分别。问题是，为什么根对境，你应该要看到客观的境界啊？每一个人如果真的有具体客观真实的世界可以见，根也都是每一个人都一样，人见人的法界，畜生见畜生的法界，应该都各行其法，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知见不一样？